还没讲出来，杏儿再看的时候一看，哎，这个女孩子很面生，就是没有见过什么几次面的，不太熟的，不是一个侍女，就是不是她身边的丫头，好像是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里面的一个。那她也分不出来到底她是哪一个，唱生角的、旦角的，净还是丑，生旦净丑。哦，我们现在常常讲唱戏，在中国传统的戏剧里叫生旦净末丑，有五种角色。那么这些女孩子，她们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因为贾元春不是要回来省亲吗？所以常常要演戏。那后来觉得，哎呀，每天演戏还要请这些戏班子到家里来演，怪麻烦的。所以后来就派一个人贾强，就到江南去采买，买了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那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演完戏以后，贾母就觉得他们演得很好，就特别叫两个演戏的来他面前说，你们两个演得很好，你们几岁啊？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讲的十二个和尚，十二个唱戏的，其实都是买来，都是孤儿啊，基本上都孤儿。就过去好人家的小孩不会去学戏的，因为唱戏的戏子地位很低，所以大家都是孤儿。你们看过霸王别姬的电影里面，就是那种孤儿卖到戏班子任打任骂的，就是很苦的小孩子。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灵官大概就是这个年龄啊，就是有点情窦初开，然后他就演戏。可是宝玉为什么有点认不出他？因为他们在舞台上是化妆的，化过妆的，所以宝玉就不太认得出来说，哎，他们下了妆以后跟上了妆又不太一样，所以他就不太认得出他到底是哪一个演哪一个角色的。宝玉就忙把舌头一伸，好，注意这个动作，就是非常小男孩的那种调皮啊，那种感觉。就宝玉就伸了一下舌头，赶快把口掩住。他说：“啊，幸好不曾造次啊，因为宝玉最近老是很冒失，一讲话得罪了林黛玉，讲话又得罪了薛宝钗。他说幸好他这一次没有造次，那么上两次皆因为造次了啊，就冒犯了。那平儿就是林黛玉也生气了，宝钗也多心了。如今如果又得罪了这个女孩子，越发没意思了啊！就是宝玉话到口边，最后忍住了。那一面想，一面又恨，认不得这个是谁。说，哎呀，怎么搞的？认不出来这个女孩到底是谁？那就很仔细的看，留神细看。好，注意，宝玉留神细看的时候，就会开始描写那个女孩子的长相啊。原来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子，可宝玉细看，眉蹙春山，眼平秋水，面薄腰弦，袅袅婷婷，十六个字形容女孩子。注意，眉蹙春山，我们现在大概很少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眉毛的漂亮是用春山去形容她啊，就是眉毛是一种墨色，是一个墨色。那眉蹙春山就是说她在忧愁的时候，她的眉毛是有一点皱起来的，所以有一点像春天。好，大家想一下，如果你去过故宫博物院，你看过画春山图啊，就是远山淡淡的一条墨色，就是有点像眉毛。所以常常形容女孩子的眉毛漂亮，就眉蹙春山。那说这个眼平秋水，就是她眼睛里面因为有点忧愁，有点含着眼泪，所以眼睛里面像秋天的水一样，非常的透明，非常的明亮啊，叫眼平秋水，眉蹙春山。眼平秋水，就是用一种大自然的美，春天的山，秋天的水，来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眉眼之间的那种清秀跟漂亮的感觉。然后说面薄腰弦，就是脸很瘦啊，就是她不是那种胖型的，脸很瘦，腰很细啊，面薄腰弦，袅袅婷婷。袅袅是烟啊，你如果在烧香拜佛，那个烟这样慢慢升起来，那个叫袅袅。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子的身体有点细细瘦瘦，好像风在吹都会飘的感觉。那婷婷是在讲树，柳树细细的感觉。所以十六个字讲到她的眼睛，讲到她的眉毛，讲到她的身材，讲她的脸蛋，讲到她的动作，袅袅婷婷，你大概就感觉到这个女孩子是比较有一点飘逸的感觉啊，有点飘逸感觉，所以大有林黛玉之态，就是她的美是接近于林黛玉的美。就是宝钗是比较胖的，比较丰厚的，林黛玉是比较纤瘦的，所以她就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像林黛玉啊，就是有一点病态，有一点弱，有一点忧郁 啊，这样的一个美的感觉。那宝玉早又不忍弃她，啊，宝玉完了，你看宝玉每一个女孩他都不忍弃她，他看到那个女孩那么美，刚才金钏也是这样，现在他又不忍，刚刚才惹了祸，现在又来惹另外一个祸，啊，就在不忍弃她，那只管痴看，啊，就在那边发呆，一直看这个女孩子。那只见她虽然用金簪画地，并不是掘土埋花，就是她原来误会了，她认为这个女孩子拿那个发簪是在挖土要埋花，就发现她不是，好像她用钗有起有落，有起有落，好像在写字。所以这个宝玉也够无聊，宝玉在那边一直偷看偷看，然后就想说，哎，她在写什么字，然后就算算算，哎，发现是十七画，就是一笔一笔他就在算是十七画，然后他还把十七画整理，就按照他就在手心写，最后发现是一个蔷薇的蔷，啊，蔷薇的蔷这个字。好，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到，说有时候你读到这些地方，你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好琐琐碎碎在写这些事情，可是你下次试试看，三月的时候你到台北的话，你到台大去看一下，整个校园全是杜鹃花，开满杜鹃，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个女孩就拿那个杜鹃花的花瓣就在摆。摆来摆去就摆那个词，摆来摆就摆那个词。我已经好几次看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不太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那个很好的望远镜镜头的那个镜，我就很想拍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就看到说一个校园当中一个这样的年龄的女孩子，她有心事，然后她就用那个春天的落花的花瓣一直在摆一个名字，一直在摆一个名字。所以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红楼梦》在发生，我们的当下也在发生。甚至可能你在年轻时候你大概也做过类似的傻事，啊，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其实有一个很动人的东西，他在写到一个真情，就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唱戏的女孩。那刚刚讲唱戏女孩都是孤儿，卖到大户人家，然后他们是戏子，地位很低。那如果她爱上了贾蔷，这个蔷薇的蔷，这个男孩子贾蔷，她是不敢讲的，因为贾蔷是少爷。那一个唱戏的女孩子爱上的话，她只有暗恋的份，所以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可能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他就在那边在地上写他的名字蔷，再写一个蔷，再写一个蔷。那现在可能就是 John， 再写一个约翰。那没有什么差别，我想古今中外大概也就差不多在做这样事。那么问题是说，人长大了以后对这样的事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会觉得好无聊啊，说干嘛的，是啰啰嗦嗦的，好琼瑶的感觉。可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觉得，大概青春期真的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个爱一个人而无法说出来的痛苦，他就会变成他自己去折磨，啊，他自己在那边一直在地上写他的名字，一直在写他的名字。所以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最后有一种悲悯，就是人在情感里的无奈，他会不断的去写这样的状况。那刚才写到一个金钏，现在写到一个灵官，就是这个唱戏的女孩。这些人都是《红楼梦》里面最不重要的角色，他们一辈子大概也没有什么希望谈一个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可能再长大一点就卖出去，卖给人家做人家的太太之类，或者丫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前途。可是并不证明他们没有爱，他们心里面可能也有一个很崇高的感情，可以在花底下不给别人知道，偷偷的一直在写一个字。那宝玉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灵官画墙痴及局外，就是回目上说灵官这个女孩子在那边画墙这个字，痴及局外，她是一个这么痴情的人，可这个痴也带到了宝玉，宝玉也是一个痴情的人。所以《红楼梦》基本上是觉得痴情本身是人生命里面的一种某一种崇高的感情。那也许别人都不理解，也许你很自苦，啊，可是这个自苦，《红楼梦》的作者是赞美的，啊，他觉得生命里面有这个东西，比没有这个东西要丰富，要更丰富。